这时候让我们翻开圣经，列王记上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四十六节，十二节读到第四十六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请弟兄起，姐妹来印。这一段经文很长，所以请大家能够尽量的注意啊，因为正道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正道的经文，会帮助我们在正道的时候能更细心的去明白神的话语。来第列王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于是所罗门坐在他父亲的王位上，他的国非常坚固。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别是比亚，八十八问他，你是了和平的吗？他回答，是为和平来的。他又说，我有话告诉你说，八十八你说吧。亚多尼亚说，你知道是我的，以色列众人都希望我做王，不料国位反归了我弟弟，因为他得着我国位是出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事请求你，请你不要拒绝。八十八对他说，你说。他说，求你向所罗门王说，请把苏的女子亚比萨赐给我做妻子，因为他必不会拒绝你。八十八说，好吧，我必为你向王求情。于是八十八去见所罗门王，为亚多尼亚的事向他请求。王起来迎接他，向他下拜，然后坐在自己的王座上，又吩咐人为王的母亲摆设一个座位，他就坐在王的右边。八十八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请你不要拒绝。王对他说，母亲你说吧，我必不会拒绝你。八十八说，请把苏念的女子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做妻子。所罗门王回答他母亲说，你为什么要为亚多尼亚求苏念的女子亚比萨呢？你也可以为他求这个王位，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又有亚比亚他祭司和喜路亚的儿子约雅拥护他。所罗门王指着耶和华起誓说，如果亚多尼亚不因说了这话受命，愿神惩罚我，而且加倍惩罚我。现在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那一位坚立了我，使我坐在我父亲大卫的王位上，又照着他所应许为我建立家室的一起誓，今天亚多尼亚必被处死。于是所罗门王差派耶尔耶大的儿子比亚雅去击杀亚多尼亚，他就死了。王对亚比亚他祭司说，你回亚纳兔自己的田里去吧，你本来是该死的，但我今天不杀你，因为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一同受一切苦难。所罗门就罢免了亚比亚他，不准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所说有关以利家的话。约雅虽然没有拥护过亚撒龙，但曾拥护亚多尼亚。这消息传到约雅那里，他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里，抓紧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王，约雅逃到耶和华的帐幕里去了，现在就在祭坛的旁边。于是所罗门王在我儿子亚去，你去把他杀死。亚比拿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那里，对约雅说，王这样吩咐说，你出来。约雅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于是比拿雅回复王说，约雅这样说，他这样回答我。王对比拿雅说，照着约雅的话行吧，把他埋葬，好叫约雅留从我和我父的家除去。耶和华必使约雅流无辜人的血，归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击杀 了两个比他又公义又良善的人，就是用刀杀了以色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王的元帅义帖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一点都不知道。叫永远，但大卫和他的后裔，他的家和他的国，却要从耶和华那里得享平安，直到永远。于是耶和华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击杀他，把他杀死，葬在旷野耶亚自己的家中。王任命耶和华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取代耶亚同女主，又任命撒都斯取代亚比亚他。王派人去把示每招来，对他说，你要为自己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房屋，住在那里，不可从那里出来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你必须知道，那天出来越过基斯西，那天就要死，你的血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示每对王说，这话很好，我主我王怎么说，你仆人就照着行。于是示每在耶路撒冷住了很久。三年以后，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马加儿子的基那里，有人告诉示每说，你的仆人在加特。于是示每起来预备好自己的驴子，就往加特雅吉那里去寻找他的仆人。示每出去了，又把他的仆人从加特带回来。有人告诉所罗门王，示每看上了加特去，又回来了。王就派人把示每招来，对他说，我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告你，你必须知道，你哪一天出去到任何别的地方，你哪一天就要死吗？你也对我说过，这话很好，我必听从。现在我遵守你向耶和华所起的誓和我吩咐你的命令呢？王又对示每说，你自己知道你心里一切恶事，就是向我父大卫所行的，现在耶和华要把你的罪归到你的头上。所罗门王却要蒙福，大卫的王必要耶和华前得建立，直到永远。于是王命令耶和华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就去了击杀示每，示每就死了。这样所罗门就巩固了他的国。我们请宋恩传道。宋恩传道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所罗门的国得以稳固。
你发现今天的经文篇幅比较长哦，比一般来的长，所以请你把圣经翻开，因为我们的 PPT 当中我们不会把经文都打出来，我们只把关键性的我们需要来特别看待的经文把它放出来，所以其他的时候呢，我需要你就看你手头上的圣经，这样呢你在看上下的段落的时候，你才能够对我们所要看的那个部分有更清楚的认识。好，所以如果你需要圣经手头上没有的话啊，我们将会在入口处那里有圣经，你可以现在就到后面去拿。好，如果你用教会圣经的话，是在491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经常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你使到我们这些蒙你爱子所救赎的，我们能够用歌声来赞美你。我们接下来要听主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就帮助我让我这个卑微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楚的传讲，也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主求你使到我们也因此对主你更加的认识，主求你激励我们更加的来仰望依靠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如果今天有人问你所罗门是谁，你会怎么跟他们讲有些孩子应该有听过所罗门哦。我相信就算是可能比较少来教会的孩子们也听过这个名字哦。所以如果你在我们当中已经来一段时间的孩子，请问有人问你所罗门是谁，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说 他就是那个把孩子切成一半的，还有个国王的要把孩子把他切成一半，哎呦，很恐怖哦，听到？还是你会说，诶，他是那个帮一个女人把孩子拿回来的一个很好的国王？还是你会说他很聪明哦，上帝使到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国王？还是可能比较大的孩子，你会记得说，诶，所罗门他为上帝建造圣殿？又或者你会记得说，所罗门啊，他信靠顺服神。今天呢，我们将会来多认识一下所罗门这个国王，并且也来多认识一下上帝如何的赐福与他。所以孩子们，我希望今天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能够做一个小小的运动。怎么讲这运动呢？我要你做一些的东西，就是今天你回到家之后，你回到家或在回家的路上，你可以跟你父母亲说，你今天在听讲道的时候你学到了什么。你可以跟他讲说，诶，我对所罗门我有什么的认识啊，或者被提醒到什么。又或者你可以跟父母亲说，诶，上帝为所罗门做了什么。然后啊，不止这样哦，然后你问你父母亲他们记得什么啊，啊，你问父母亲他们记得什么，然后你们尝试看谁记得比较多啊，哦，尝试看谁记得比较多。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正道，我们将来思想的题目是所罗门的国得以稳固。我们今天会从两个层面来看哦，当我们讲所罗门的国得以稳固的时候，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所罗门王把父亲的嘱咐放在心上，或者是放在心里。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待的，要思想的，就是耶和华他神他赐福顺服他的子民。耶和华神赐福他顺服他的子民。我们今天看的篇幅比较长，不过我们会尝试以这两个小点我们来探讨，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所以上一次的正道当中呢，牧师的题目是王的一生，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提醒了我们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嘱咐，他就说到你要遵行神的话，这是第一点哦。然后第二点呢，他提到就是你要以智慧对待人。今天的正道当中呢，我们将会把焦点放在，诶，所罗门有没有照着他父亲所说的去做呢？啊，并且我们也要看待的就是，当所罗门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又怎么赐福给这个顺服他的人？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啊，透过经文当中我们来看见的时候，来思想的时候，帮助我们更加的来仰望，来顺服我们的神。所以第一点我们来看待的就是所罗门王把父亲的嘱咐放在心上啊。我们要来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被提醒的就是大卫究竟嘱咐了所罗门什么东西呢？啊，这上次正道的经文当中就提到了，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如果你看今天的经啊，上次的经文的话，上次正道的经文，就是第一到第十一节的那个段落当中，我们看见在那里呢，他嘱咐了他的儿子至少两样事情。他这两样有关系吗？有、哦、第二样是建基在第一样上面啊，就是第二样之所以他该这样做，是因为第一个嘱咐的原因。所以他这两个嘱咐是什么呢？首先他就嘱咐他的儿子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啊，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呢，他才嘱咐他特别的要去惩罚两个人哦，一个叫做约牙，另外一个叫示美。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们行了恶事，就是他们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对大卫而言，遵守神的律法是关键， 所以呢，他首先先提醒所罗门说，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然后之后才跟他讲说，哎，你该怎么做。所以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不单是大卫在这里吩咐哦，我们看摩西五经当中，上帝就特别吩咐他的子民要遵守遵行他的律法。所以大卫这里他这样的来嘱咐他的儿子的时候，就提醒了我们，大卫他是一个极力来遵行上帝律法的人。所以他不单只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是他所说的他是言传身教的。他就在这里呢，他就提醒了大卫说他的儿子，大卫提醒他的儿子说，他就必须如同大卫一样来遵行神的律法。也因为要遵行神的律法，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他当惩罚约押还有示每这两个人。不是因为大卫他在公报私仇他不是故意找弊端去把这两个曾经害过他的人想要把他们给除掉。不是的。他做的原因，他如此嘱咐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没有守神的律法。所以所罗门作为神所设立的王，他的责任就是要来惩罚这些违背上帝律法的人。这样我们说他们行了恶事，行了什么恶事呢？你看今天的正道你看第二节这边开始哦，你看 PPT 上我们也放到第二节有几个段落当中，我们这里就会看到他们所行的恶事。他们基本约押呢，他是谋杀了两个人，他谋杀的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呢叫做亚尼尔，他谋杀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亚玛撒。谁来的这两个人亚尼尔本身呢，他原先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的将领来的，而当他去投靠大卫了之后，而约押知道说，诶，有一个竞争者来的时候因为对方也是将军嘛，他就用奸诈的手段把这个人给杀了。亚玛撒又是谁呢？亚玛撒呢，原先是亚沙龙的军领他的军事的统领。而当初呢，他做以色列的军的军长的时候他是接续了原有约押的位置。而当亚沙龙被杀了之后，大卫接着就告诉亚玛撒说，他会持续做他军队的将军的主要的带领人。而换句话说呢，约押没有机会翻盘了。就是说约押原本才想要做回去，对不对？又做不到。而约押跟亚玛撒之间有关系吗？有。亚玛撒的外婆跟约押的妈妈他们是姐妹来的。所以他们有亲属关系，对不对？可是尽管有亲属关系，当来到个人利益的时候，约押选择把亚玛撒给谋杀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约押他是一个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的人。他是一个恶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了十诫的第六诫。所以大卫就吩咐所罗门说要对付这个人。示每呢？示每他在我们看到的第八节的经文当中他就说到示每曾经用狠毒的咒语咒骂大卫。他用狠毒的咒语咒骂大卫。而那时候呢，是当大卫在逃离亚沙龙的反叛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关键吗？非常关键。因为在出埃及记的22章28节当中清楚的说了不可咒诅君王。所以一再的看见说，哎呦，示每这个人他所做的他就在违背上帝的律法。从中也显出了他也是一个恶人，就是他行神 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也表明了，也揭露了他的心理的状况，就是这个人外表上之前是臣服的，可是他内心本身他是抗拒上帝的旨意的人，他不愿意接受上帝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他就是如此一个可恶、不尊、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人。所以这两个人看约押还有示每，他们两个都真的是违背了上帝律法，在心里他们都得罪神，而因此他们所犯的罪的严重性，他们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的。他们是应，如果说惩罚是应得的，而他们这两位因为他们如此的不忠，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都显明了他们都不忠于大卫的王朝，而他们两个都是有权，有一个特别是比较有权势的人啊，所以这两个人呢都成为了当时候如果所罗门做王的话，他就成为了国家不安定的因素，甚至会带来国家的危害。所以如果新王继位，这些危害没有除掉的话，哇，这个会影响整个国家长远接下来的发展哦。所以呢，大卫就嘱咐了所罗门，告诉他说他必须把这两个作恶的人把他们给除掉。换言之呢所罗门他当作就是在下一次碰到机会的时候，他就要来把这些人给除掉，以便他的国得以稳固，以便这些人不再危害以色列国。所以在第13到46节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他的确是听从了他父亲的嘱咐，并且就把约押还有示每这两个人给除掉了。可是在除掉这两个人之前，他先除掉了另外两个人我们会顺序的来看哦。另外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亚多尼亚，一个叫做亚比亚他。为什么除掉他们呢？因为这两个人同样的在危害了当时候新王的王权跟国度的安稳。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首先他先对付亚多尼亚。为什么是先选择亚多尼亚呢？因为亚多尼亚所做的恶，使到大卫是所罗门在这里呢能够一石四鸟所以他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呢，借着亚多尼亚，当他解决的时候，他是一次过解决四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会陆续的来看他如何的做，因为这就是经文的重点，经文清楚让我们看见他做了什么。首先呢，当所罗门听从他父亲的嘱咐的时候，首先他做的就是他祭杀亚多尼亚。就是亚多尼亚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啊？怎么就搞出了这样的状况？他又做了什么恶呢？他又要尝试来篡位他又要尝试用他的新的方式要把国位，已经要把所罗门的国位给重新夺回来。这样他的手法是什么呢？他的计划就是要把先王的女人变成他的妻子当他把先王女人变成他的妻子的时候，哇，根据当时候的人们的看法，就是这个人其实是要在希望说能够继承先王原有的位置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来到了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那里去，他就请拔示巴来帮忙他。他因为他相信当拔示巴跟所罗门说的时候，所罗门必然会听他母亲的请求。所以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看到他在第你看第17节还说到，求你向所罗门王说，请他把苏念的女子亚比萨 给我做妻子，因为他必不会拒绝你。所以他想要先王的侍妾作为他的妻子。而他以什么方式来尝试说服八十八呢？他就告诉八十八说，他是非常一个凄惨的人哦。为什么呢？原本给他的，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呢，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就成全我吧。哦。而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八十八还真的听了他的请求，还去帮他。似乎他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事情真的成功的话，他儿子刚刚做王，可能就从王位上被拉下来。我感谢主的就是，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的应对不像他母亲应对那样，所罗门直接就看穿了他的这位兄弟的把戏哦。他知道说啊，这个人是不安好心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第22节的时候，所罗门王他就这样回答他母亲说，你为什么要为亚多尼亚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呢？你也可以为他求这个国位，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又有亚比亚他祭司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拥护他。所以他清楚知道说，不得了了，这个人看起来是很无辜的一个请求，很稀松平常的一个请求，其实背后是隐藏个非常大的一个滔天的阴谋。所以他就直接的否决了。换言之呢，其实亚多尼亚他在这里他所犯的其实已经是叛国罪哦，因为他想要篡位的缘故。不单如此哦，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忽视了上帝已经把最好的君王赐给了以色列，就是这是对当时候上帝的子民最好的一个的情况了。不过他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他认为说他的想法他的作为比上帝预备的更好。换句话说呢，就是他心里是抵挡神的，而且他的对上帝的抵挡，他犯罪干犯上帝不是一次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换句话说呢，他是一位不愿意悔改的罪人，他不愿意悔改。因此呢，尽管亚多尼亚是他的哥哥，可是所罗门没有因此而免去他的刑罚，反而是将他所当得的刑罚就降在他哥哥的身上。所以25节我们就读到，于是所罗门王差派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去祭杀亚多尼亚，他就死了。我们看见哦，这个整个阴谋当中罪魁祸首已经被捕了，对不对？不只是被捕，而是被消灭了。可是呢，所罗门的行动没有停止在那里哦，他去抓那些跟他一起的合谋啊，他的同谋啊的那些人哦。所以下一个呢，我们看的就是他做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他罢免了亚比亚他祭司的职分。作为一个祭司啊，亚比亚他的责任最基本的责任就是来教导神的子民有关于上帝的律法，以便呢上帝的子民就是约中的子民他们能够来顺服神，并且在生活当中各层面都来顺服神。可是呢，我们要留意一点哦，祭司当做的不单是去教导，他们自己要行出来，对不对？他们自己生活中也要活出上帝的律法，他必须按照上帝的律法来生活。可是呢，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是，这个亚比亚他做的却恰恰相反，他并不是来支持所罗门哦，他知道上帝已经清楚的命令了所罗门做王吗？他知道，可是在这里当他来支持亚多尼亚的时候，他明显就在违背神的命令。这个应该把 上帝的子民带到上帝的面前，教导他们来顺服神的，却自己却是违背上帝明显的旨意。所以呢，就正如亚多尼亚一样，他也是罪该万死。但是呢，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来看26节，我们就发现，哎，王却免去了他的死刑。王使他依然存活，不过却吩咐他就回到自己的田地去，从此之后不可以再来侍奉神，就是罢免了他祭司的职分。而神也告诉我们说，当所罗门这样做的时候是有一个目的，目的就是来应验以前他所说关于以利家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清一点，就是尽管惩罚亚比亚他的是所罗门王，可是当提到以利家的时候，提到以利的时候，这就让我们清楚想到的就是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的背后都是上帝在掌管着，是上帝使到这一切事情发生来应验他先前所应许所说过的。所以我们就被提醒到的就是上帝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无论是审判的应许在亚比亚他的例子上我们看见，又或者是在祝福赐福的应许上面，这接下来我们看所罗门的例子我们看得更加清楚。所以当我们看到第35节的时候，经文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他国王就任命撒都祭司取代亚比亚他的位置。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整个祭司的体制就是以撒都祭司他那一脉为主，而亚比亚他失势，他被罢免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另外一个同谋的耳中这个同谋就是约押。而我们看的另外一点就是所罗门他去祭杀约押。我们如果稍微留意之前所看的经文，我们就会意识到约押他似乎知道有祸要来的时候，他没有跑去找所罗门去拉住所罗门的脚抱住他大腿求情，他所做的反而是跑到会幕去。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知道如果抱着所罗门的大腿也是没有救的，抱了之后还是死。而他也应该是想到了之前亚多尼亚当他想要自立为王的时候，他这个是死罪哦，可是最后他去抓着祭坛的脚的时候，诶，好像活了下来。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意念驱使着他，使他就往会幕赶去就是往帐幕赶去，神的帐幕那里。他跑到帐幕里头，为什么呢？因为祭坛就在帐幕里面嘛，他冲了进去就直接去抓住祭坛的脚。他渴望自己的性命也能够如同亚多尼亚一样豁免。所以当比拿雅带着王的命令来告诉他说叫他离开那个祭坛的时候来领受他应得的下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看不看第三十节的经文哦？第三十节的经文他就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哇，听起来很壮烈哦，好像那个好像是什么坚守立场这样。哇，你要杀就杀吧，不管你怎么做我都不会妥协的。听起来好像很英勇哦。可是啊，当我们记得他刚才他是怎么的忙着跑到帐幕里头抓住脚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哎呦，这个人他不是那种英勇的，他是很爱惜自己生命的人。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他的意思不是说死就死吧， 他的意思，他似乎是期望说，我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死了。我只要坚持多一下，事情或许会好转。我们就看在这里看见月牙他的愚昧哦。你发现自始至终，请问他抓住的是什么？祭坛的教，对不对？请问他有来求告祭坛的神吗？没有，对吗？为什么犯这祭坛的神不求告，却只是来抓住祭坛的脚呢？很愚昧的一个人，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他以为凭着他所知道的去行，他就能够存活。所以出乎他意料的，哇！所罗门就告诉比拿雅说，把他给杀了，不管他是不是抓住脚，就是把他给除掉。而的确比拿雅他就如此的去做了。而随着这个约押的死，我们就发现全部参与亚多尼亚的这个背叛的他叛变的人都因素全部都除掉完了。那些尝试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要危害所罗门的国的人，他们都被铲除了。无论是死了也好，无论是被免去了那个影响力都好，他们已经无法来危害神的子民，神的国，所罗门的国。而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的就是经文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最终来对付的是一个叫示美的人。就好像前三者一样呢，示美本身他对当时候所罗门的国度他有危害吗？有。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本身就是不满大卫跟他子孙做王的，他根本就是不忠于大卫国的这王朝的，所以呢他是一个危害的因素。而所罗门知道了这一点，他清楚意识到，所以呢他就把示美把他控制在了当时候耶路撒冷的城中他就给了示美一个命令，说你就在耶路撒冷里头住在那里，不可以离开，你离开的时候你就死。很可能示美看到亚多尼亚亚比亚他和约押的下场的时候，哇，他心里担忧，所以呢他快快的就答应了当时候所罗门给他下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因为在之前三个人当中两个丢了性命了，而他难保不会丢了性命，所以既然王给他一条路活路走，他选择就走那条活路。而他甚至就在上帝的面前立誓，说他向神起誓，他说他就会遵照所罗门王所说的去做，如果不做的话就让他死吧。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就至少表明了两点哦，表明了他对所罗门王是忠诚的，然后第二点呢，他表明了说其实我跟那三个不一样了，然后那两个死了，一个走了，我跟他们不同，我是效忠你的，你讲的我做。可是我们发现三年之后呢，他违背了他当初向神所起的誓。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个仆人从家里跑了，他就离开了家去想要把那两个仆人给带回来。如果示美他认定说他这样的行为会招致自己丢掉性命的话，他肯定不会去把他们带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去带了回来，然后他回到来我死了，他又可以跑掉，这样我何必浪费时间去带他回来，保命重要，对吗？可是啊，我们就看见他的愚昧就在这里，他似乎不认为说所罗门会照着他所说的来做，亦或者他认为说他有办法能够从所罗门之前所要他立下的那誓言当中摆脱开来，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可是当所罗门王知道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召见了他，然后就斥责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所罗门就判定了他是该死的，也的确，因为他违背了他当初向神所起的誓。而最终呢，又是比拿雅又被派去把他给击杀了。而随着他的击杀，我们读到第四十六节就说到，四十六节的经文啊，就特别的提到了，这样所罗门就稳固了他的国。所以我们发现，哎，他的国因为他遵照他父亲所说的而行的时候，就他听从他父亲的嘱咐的时候，怎么知道他听从呢？因为他照做啊。他听从父亲嘱咐的时候，他的国得以稳固。所以如果，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照着他父亲所说的做，国会稳固吗？不会哦。可是呢，我们要留意的一点，他不是盲目的去遵照他父亲所说的而做。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盲目的去照着人家所讲的做，或者我们会可能不晓得原因，我们于是会去做。可是所罗门在这里，他不是盲目的来遵照大卫的嘱咐而行，而是因为我们回想刚才所分享的话，大卫的嘱咐他是建基在遵行顺服神的律法上。而大卫他的嘱咐是建基于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来遵守神的律法。换句话说，当所罗门他在遵从来听从他父亲的嘱咐的时候，他其实是来顺服上帝的律法，顺服上帝的话语，就是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权柄啊，秉行公义来惩罚那些违背得罪干犯上帝律法的人。这就带我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今天正道的第二点，就是当所罗门的国得以建立，原因不单单是在于他本身的努力，他的努力不是事情发生的全部，而是因为上帝赐福了他子民，赐福了这些以信心仰望来顺服他的子民的缘故，所以所罗门的国才得以建立。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第二点，耶和华神赐福顺服他的子民。而第一个要看的小点就是，神因大卫的顺服使所罗门的国稳固。我们先来回看今天正道经文的第一节就是二章的第十二节。经文说到，于是所罗门坐在他父亲的王位上，他的国非常稳固。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这个事情发生，或者经文这边说到他的国稳固的时候，是在他遵行父亲的话之前，还是遵行他父亲的嘱咐之后？如果你看经文的顺序的话，对不对？我们晓得13节开始才讲到他如何的遵照他父亲所说的去做。所以换句话说呢，经文这里说到他的国非常稳固的时候，这是发生在他遵行听从他父亲的话之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里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的国得以稳固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顺服，而是因为他父亲顺服了神。是因为大卫，就是我们之前正道当中我们所看过，无论在我的讲正道还是牧师正道当中，我们看的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当中的记载。因为在第一章当中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因着他的努力，所罗门得以坐上他的王位，接续他做王，因为他帮所罗门把当时候一切的障碍都给除掉了，就是借着他当众的宣告说所罗门将做王，就把一切的障碍给除掉。 可是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是上帝使到年老的大卫记起他该这样做的。啊，是上帝使到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在他忘了之后，被提醒到说，他上帝应许所罗门将作王，而他当照着上帝的应许而行。所以所罗门他因着上帝的保守，因为上帝赐福与大卫的束缚，所以他就稳固的坐上了他父亲的王位。当时我没有公开的拦阻，而当时候他的国的确非常稳固。这是他执政的重要的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看见因着他持续的如同他父亲一样来顺服神，所以神使到他的国得以巩固，更加的坚固，因着他的顺服而更加坚固。所以当所罗门他来处理那些想要谋反、想要篡位、想要把他的国家推入一个深渊的这些人的时候，他有两件事情他是谨记着的，就不断的持守着的。第一样就是他清楚的知道是神立他为王，这第一样哦，他清楚知道神立他为王。第二样就是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遵照着神的律法而行的。所以他有两样事情哦，我再重复一下，两样事情是他谨记着的。他清楚知道第一点就是他知道神立他为王。他清楚认定了第二点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遵照上帝的律法而行的。我们会就着他个别的对待，我们稍微再来看一下。首先就是亚多尼亚。讲到亚多尼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可以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吗？
于是所罗门王指着耶和华启示说，如果亚多尼亚不因说了这话而受命，愿神惩罚我，并且加倍惩罚我。现在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那位建立了我，使我坐在我父亲大卫的王位上，就照他所应许对我建立的启示，今天亚多尼亚必被
处死。从这段，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清楚的知道说他自己的统治是因着神的应许的缘故，所以他作王统治以色列，并且他也清楚的知道他是有责任，他有责任必须履行的，以致他能够持续为王。不是说上帝让我做王，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什么都不做了，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王。不是哦，他清楚的看见上帝给他做王，他也有应尽的责任的。这个就包括要铲除那些会危害到王位的人。所以他清楚知道说他这样做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们看一下约雅，他如何对待约雅与亚比亚他。来，请弟兄姐妹们再读这段经文。
王对说，你照着约雅的话行吧，杀死他，把他埋葬，好像约雅所流无辜人的血，从我和我父的家出去，耶和华必使约雅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归到他自己头上，因为他击杀了两个比他又公义又善良的人，就是用刀杀了以色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的元帅伊铁的儿子亚玛撒。这是我的大名大卫一点都不知道，愿流着二人的血的罪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但大卫和他的后裔，他的家和他的国，
你看31节他说要击杀，对不对？来到33节他却说到他就是大卫和他的后裔，他和他的家和他的国 他的家、他的国却要从耶和华那里得享平安直到永远。所以你会发现三十一节讲到记下，三十三节却说得平安。换句话说呢，所罗门他清楚知道说他的行为，就是记下约押的行为，会为他带来平安，会为着他的王位使到更加稳固。这表明了他确信说，当他来击杀约押的时候，他是来遵照上帝的律法而行的，因为他确定说他做的时候，上帝会赐福给他。而如果我们当中眼睛比较尖的，应该会留意到，哎，有一个人哦，跟他干了同样的事情，好像却没有落到同样的下场。啊，亚比亚他，对不对哦？亚比亚他的结局好像又比他好一些哦。尽管王说他该死，不过却没有死。为什么呢？都是同样是叛国嘛，不是都应该处死吗？与他们之间有个很大的不同，不同就在于说，当大卫还在位的时候，约押他带给大卫的只是愁苦啊，他带给大卫的是愁烦啊，他甚至是把自己的罪啊，他因为这他犯罪，大卫还因此受到牵连。可是呢，当我们看到亚比亚他的时候呢，亚比亚他跟约押他就不同了，因为亚比亚他在大卫执政的时候，他是忠心的服侍上帝的。不单如此哦，他也与大卫一同受苦啊，一同受苦，所以他是跟大卫同甘共苦的一个人。他不是找对大卫落井下石，又或者他也不是一个把做错了事情，然后把责任推给大卫，或者给大卫带来麻烦的一个人。所以马太亨利呢，在这里他就非常的对我们帮助非常大，因为他在这里就指出说，那些曾经对神的百姓施恩的人，他们上帝会纪念他们曾经所做的，而且在有些时候这是有最终会成为他们的益处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的确约押还有亚比亚他，他们对待大卫都不同，可是呢，上帝却怜悯了亚比亚他。所以呢，无论所罗门他是免去了亚比亚他的死刑，又或者是把约押给击杀了，他都在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四美啊，我们讲到四美了。所以对四美的时候呢，所罗门他所做的一切也在遵行神的律法。来，请大家再给我读一下这段经文。
现在你为什么不遵守你向耶和华所起的事和我吩咐你的命令呢？王又对四美说，你自己知道你心里的一切恶事，就是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现在耶和华要把你的罪归到你的头上，所罗门王却要蒙福，大卫的王位必在耶和华眼前得坚定，直到永远。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所罗门之所以要惩罚示美，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违背了向上帝所起的誓。可是呢，所罗门也同个时间指出说，透过这个惩罚，上帝其实是在惩罚示美，惩罚什么呢？他以前的过犯，上帝在审判他以前的过犯。而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再的被提醒到，他清楚的知道，就所罗门清楚知道说，当他来执行这样的审判的时候，他是讨神的喜悦的，因为上帝会因为他执行这审判而使他的王位在耶和华的面前得以建立，并且大卫的王位会因此得以建立直到永远。 所以我们再次读到第46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样所罗门就巩固了他的国。其实当我们看原文的时候，在这里所翻译的话，或许比较贴切的就是所罗门的国就因此被巩固了。好，所罗门的国因此被巩固了，就代表说是神在为他巩固他的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从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我们清楚的看见耶和华神他是如何的赐福了所罗门。因为所罗门他的的确确是忠心的顺服了，遵守了神的律法。而今天呢，当我们来顺服来遵守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不单是就是新旧约当中上帝的一切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一点就是神也同样的会来祝福他的子民，就祝福我们所做的一切工，就是祝福他所赐给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因此最关键那个关键点就在于我们当来每一天当中来顺服我们的神，来顺服他的话语。而顺服的前提啊，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上帝的话语啊。如果你对提摩太后书3:16熟悉的话，我们就会清楚的知道哦，上帝的话语赐给我们啊，所以不但是来教导我们，也来督责我们哦，就当我们需要是来责备我们啊，并且啊来教导我们该如何的遵照他的话语而活。所以上帝的话语重要吗？重要，因为它会提醒我们。不过前提就是我们就要来认识上帝的话语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都极力的来播出时间来读上帝的话语呢？如果你面对的挑战，请问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相信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可是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请问我们怎么做？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的话，你可以这样做，就找一位主内的肢体，能够面对挑战的时候，你要常常的请他来为你祷告啊。如果你找到很多这样的人，感谢主啊，能够不断的在定期的彼此的来分享，特别是在读上帝话语方面时所面对的挣扎，不单是挣扎，也分享得着哦。因为当你分享得着的时候，你就会彼此鼓励，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造就。而我们当常常为自己做的一样事情，就是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他话语的心，渴慕认识他的心。并且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就是直到这样的一个渴慕是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渴慕，就是让我们的渴慕不，我们对他渴慕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而我们不单要这样为自己求，我们也当这样的为着弟兄姐妹来求啊，这是我们每个都当做的。而我们晓得当我们来向神祈求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会使到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他，更加的来认识他。而现在我特别对父母亲说，父母亲们，我们多常提醒孩子来读上帝的话语呢？当我提醒父母亲的时候，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哦，这也是我自己反省的，我们多常的来提醒孩子来读上帝的话语。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正常的父母亲的话，我们都会很关注孩子的学业啊。我们关注孩子学业的时候，孩子几次考试我们会知道，孩子几次测验，有些时候我们会尝试去了解，以便我们能够尽上一些的责任。当然有些父母亲比较特别哦，不过我们也可以去尽上一些责任，为的就是要 使到他们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他们疏于关注的时候，他们能够去关注到。那么我们是否也同样的关注他们，是否也来读上帝的话语，或者在读上帝话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呢？啊，我们有时看学业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有困难，给他补习。这样，可是我们在研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意识到他们也是会碰到困难的？而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尝试去陪伴着他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以致借此来鼓励他们来读神的话呢？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啊，不单是提醒他们来读上帝的话，也要用上帝的话语来鼓励他们。这是我们作为约中家庭的父母，我们当尽的责任。而如果你不是父母的话，请为父母祷告。哦，你的责任也是非常的重大，真的非常重大。孩子们啊，你当天天为着爸爸妈妈祷告啊，你爸爸妈妈在工作上非常忙碌疲累，你要求主帮助他们在忙碌疲累当中，求主给他们力量能够提醒你来读上帝的话。你要求主家庭给他们经历能够来与你分享上帝的话，你要求主给他们智慧能够来跟你讲解上帝的话。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读圣经的话你不一定明白，你不一定明白要找谁，你要一个星期之后来找传道可以，可是一个星期很长哦。啊，找爸爸妈妈，问爸爸妈妈，求主给他们智慧来把上帝的话语跟你来讲解。我讲一个礼拜很长，是因为有时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忘了，你忘了要来找我。可是如果你跟你爸爸妈妈讲，求神给他们智慧教导你，求主也赐给你，要为自己祷告哦，一颗想要来认识他的心。求主给你心里想要来认识他，想要来更加的来亲近他。你要求他帮助你来认识他，不单是想要，要求主你帮助你透过尝试来读经的时候来认识他。所罗门的王位我们看到被建立了，而且是稳固了，可是啊弟兄姐妹们，他的统治直到永永远远吗？没有啊，我们晓得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可是罗伯安接续做王之后没多久他也死了，而最终大卫的这个王位啊最终好像又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攻占的时候，王都没了，对不对？可是啊，可是呢，上帝看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王位没了，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好像也没了。可是呢，事实不是这样哦，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一次，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当中，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当中，第33节当中，上帝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来做那王，并且他的统治是直到永永远远的。不像大卫王位上的其他王一样，他的王位是稳固的，而这个稳固是没有一个终点的，他是永远稳固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国是永远稳固，并且是没有穷尽的，不会结束的，所以他的敌人的结局，他敌人会面对的下场也是必然的，也是永远的。他敌人会 会面对的，就是他永远的愤怒。正如他的国是如何的坚定，必然存到永远，他敌人所会面对的那愤怒也是必然，也是直到永远的。而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41到42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那时人只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丢进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请问你已经是基督国度里的子民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当感到欣慰，因为他的国是永远不会终结的，他是作王直到那永永远远的。而有一天当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里的时候，我们将会与他一同作王。可是你如果还没有来求告他呢？你若还是他的敌人呢？马太福音13章第41到42节所说的将会是他敌人的下场。他再来的时候，他将会执行审判，而他敌人是逃不过这下场的。然而他却告诉我们说，凡是来求告他名的，就是依然是他敌人的，不过愿来求告他的，他绝不丢弃他。你怎么知道呢？不但是上帝的话语告诉了我们，这就是本身就是个确据。更加重要是，当你看你身旁的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些原本就是神的敌人的，神如何因着他们来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就把他们全部都带到了基督的国度里了。所以我真的很期盼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你能够来快快来求告他的名，并且因此来经历唯独他才能够赐予的那平安还有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必须来顺服你，而顺服你的主你必赐福。我们感谢你，你在过去如何引领百姓，你今天同样会带领保守我们。我们更加感谢你，因为主你使我们凡是信靠你的已经成为了你国度的子民，而这国度是直到永永远远的。主，这是我们的这正是我们莫大的鼓励。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这些属你的子民，能够在每一天的当中都来亲近你，更加的来认识你，以致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来遵行你的话语，越发的遵行，来越发的爱你。主啊，求你就使到我们当中还没信靠你的，快快的来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主，我们也为着我们至亲，我们的家人朋友来向你求恩。主，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使还没信靠你的快快的来信靠你，并且享受那唯独在你那里因着与神和好才能够享有的永远的福了。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主，我们求你这样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个信息当中天天的亲近你。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